忘记记啦。
好，一开始先来感谢加入网站付费订阅的屁孩们，有 Abigail Lee、Rachel 蔡、Rich、Zen、费猫咪还有 Cleo， 非常谢谢你们。哎 ，Rich 还马上就留言了，在网站留言我都会及时回复哦，感谢大家的留言呢，我最喜欢大家跟我互动啦。好啦，废话不多说，我们就进入节目吧。本集节目涉及谋杀、分尸、食人的相关描述内容，对于以下内容觉得不适或是不喜欢这类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13岁以下请勿收听。2004年4月28日晚上，阿闪反常的依偎着女友泰莉入睡。泰莉觉得很惊讶，因为阿闪从来都不会这么做，阿闪平常都是躲在电脑前看 A 片，自慰完之后自行上床睡觉而已。他这个有点热情的举动反而搞得泰莉觉得有点不大对劲，而他脑中的疑问也在当晚凌晨就解开了。凌晨1点半，警方突然冲进两人的住处逮捕了阿闪。泰莉问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警方只回答他因为谋杀。泰莉想说谋杀怎么可能，阿闪胆小的要死，怎么可能杀人。没想到阿闪被上铐带走的时候只是平淡的跟他说了一句对不起。泰莉此时还不知道的是，这个跟他同床共枕了10年的男人，在过去的10年间曾经杀害了多位性工作者，用残酷的方式虐待了他们的尸体，并且还食用了受害者的肉。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 每周最屁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Sean Vincent Gillis， 阿闪，出生于1962年6月24日，巨蟹座。出生地是路易西安那州一个叫做 Baton Rouge 红棍市的大城市。闪妈叫做 Yvonne， 闪爸叫做 Norman。闪妈来自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哥哥是牧师，姐姐是修女。本来闪妈以为自己也会走上同一条路，最终却进入了路易西安那州立大学就读，没多久就被闪爸约出去了。两人第一次约会的时候，闪爸还直接跟他说，我总有一天要把你娶回家。这句话将闪妈迷得不要不要的，加上闪爸超级帅，个性幽默又风趣，还将闪妈像公主一样捧在掌心呵护，两人便在第一次约会后的1年就结婚了。跟闪妈不同，闪爸的童年并不好过，4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闪阿公有点酗酒的问题。至于闪阿妈则是一个有点难相处的人，他是一个凡事都往坏处想，爱抱怨，总是泼冷水的人，诶，跟我妈有点像。而闪爸因此非常讨厌自己的妈妈。高中毕业后他就直接当兵去了。然而闪爸可能遗传到自己的爸爸，对喝酒有一种奇怪的执着。在夏威夷当兵的期间，他曾经偷偷溜出军事基地把自己灌醉，然后全身脱光，光溜溜的在檀香山游荡。他因此曾经2度被送进精神病院接受评估。第二次的评估过后，军方便决定他不适合当兵，就把闪爸退伍了。退伍后的闪爸决定进入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念书，但是闪爸在校成绩其实烂到爆炸，唯一还行的是他的社交生活混得还不错，交了一大堆朋友，因此认识了闪妈。而闪妈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对象，因为在闪爸的生命当中并没有任何一个稳定的人事物，但是闪妈有虔诚信仰的背景，传统又保守，是个典型的家庭型女人。对闪爸来说，她就是稳定的代名词，一切都太完美了。两人结婚后，他们一起买了房子，并且步入职场工作。然而闪爸并没有进入丈夫这个角色，闪妈原本希望闪爸能够成为养家活口的那个人，她想要待在家里当个漂亮可爱的家庭主妇，然而这并没有发生。闪妈对闪爸越来越失望，挫折感越来越重，闪爸的行为也开始变本加厉。他开始酗酒到深夜，有时候还干脆不回家。不过虽然有时候不回家，闪妈还是怀孕了，而他肚子里的孩子就是阿闪。阿闪出生后 随之而来的是庞大的生活压力。除了房子和两人的生活费之外，现在额外必须负担小孩的费用，闪爸渐渐承受不住，他后来还因此丢了工作。于是他便开始挨家挨户推销百科全书，然而当时百科全书的市场需求量大幅缩减，他因此赚不到什么钱，所以闪妈也必须工作。他在工作和带小孩之间两头烧，然而由于闪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并没有要离婚的意思，他只能不断的祈祷，祈祷闪爸会改变，甚至认为闪爸会变成这样，他也必须负起一部分的责任，觉得只要闪爸快乐，一切都能迎刃而解。阿闪一岁的时候，闪爸突然有一天带了把枪回家，走向阿闪，用颤抖的手握着枪，对准了阿闪跟闪妈说，我会开枪打死他，也会杀了你，我是认真的，我会杀了他，会杀了我们的儿子。闪妈看到后母性本能大爆发，她尖叫，门都没有你休想，接着便冲上去将闪爸扑倒在地，跟他扭打了起来，想要将枪抢过来。他不准闪爸动他的心肝宝贝一根汗毛。没多久，闪妈就抢到了枪，冲进了浴室，接着直接从浴室的窗子不顾一切地摔出了窗外，一路狂奔到邻居家求救。然而闪妈并没有报警，而是打电话给闪阿公，叫他来把自己儿子带走。闪妈冲回屋内，紧紧地抱住阿闪，边摇晃边安抚阿闪，泪流满面地看着宝贝儿子，发誓再也不会让任何坏事发生在他身上。闪爸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出院后打了通电话跟闪妈说，我要走了，我不想再伤害你或阿闪，我想我离开才是最好的选择。虽然心碎，闪妈还是答应了。接下来17年，闪妈的确再也没有收到闪爸任何消息，也没有拿到任何一毛抚养费。闪妈独自抚养阿闪，她也的确是一个称职的好妈妈，她非常的溺爱阿闪，她会叫阿闪 Blue Eyed Little Boy 蓝眼小男孩，或是 My Sweet Little Angel 我贴心的小天使，更打从心里就觉得阿闪根本就是一个天才。不管有多累，每天晚上都会念书给阿闪听，还会念马克吐温、莎士比亚等等比较富有文学性质的书给他听。不过据说阿闪其实并不是真的有多天才啦，他算是资质非常普通的孩子，但是大家都知道妈妈就是有一个滤镜。不过闪妈有一点非常让人值得尊敬，那就是虽然阿闪没了爸爸，他并没有因此断绝阿闪跟夫家的联系，他仍然会让阿闪跟闪阿公往来。所以虽然闪妈为了养家一直在工作，但是阿闪从来都不缺乏家人的关怀。闪妈拼命的工作之后，终于存够了一笔钱当做买房子的头期款。阿闪十岁的时候，他买了一栋三房两卫浴而且有大后院的漂亮房子，母子俩就一同住在这间房子里。但是邻居觉得阿闪有点怪怪的，他常常让邻居觉得不寒而栗，他们认为阿闪是一个很诡异的小孩。步入青少年之后，阿闪跟很多人一样，在妈妈面前维持完美的形象，但是却在背后做了一些其他妈妈不知道的事。他开始抽大麻，还会跑去所谓的恶魔崇拜据点，目的只是想要看那些恶魔崇拜者。某天凌晨三点，邻居被后院传来的巨声惊醒，听起来像是爆炸声，往窗外一看，就看到阿闪在自家的前院对着几个垃圾桶疯狂的拳打脚踢，看起来非常的失控。他还把垃圾桶抛到半空中，再重摔到地上，再来个回旋踢。这个时候另外一个邻居走出来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跟垃圾桶有什么深仇大恨吗？阿闪于是回说，我只是太挫折了，我他爸的快烦死了，我就是搞不懂为什么我交不到女朋友，这根本没有道理啊，我完全无法理解。所有的邻居都被阿闪吓到了，他们只能慢动作退回自己家，拉上百叶窗，锁好大门，然后赶紧装上监视器。阿闪17岁的时候，闪阿公去世了，这也是闪妈第一次联络闪爸，跟他知会闪阿公去世的消息，而阿闪也在17年之后第一次见到了亲生父亲。闪爸对自己抛弃孩子的行为感到非常的愧疚，一心想要修补他和阿闪的关系，便开始带着阿闪去骑马，去游乐园，只要阿闪想做的他都会陪他，而他们在这段时间的确建立起了一段温馨的父子关系。然而没多久，闪爸还是把事情给搞砸了，他一样喝得烂醉，而且还开始产生幻觉，没多久就再度被送回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他在精神病院打电话给阿闪，请阿闪到他所租的旅馆房间将他的东西拿回家保管，还要帮他归还租车，阿闪答应了。由于闪爸他是住在纽奥良，离红棍市大概是 1.5 个小时的车程，阿闪于是决定将爸爸赋予他的任务当做一个小旅行，便带着两个朋友一起到纽奥良的法语区。 到了闪爸所住的旅馆房间，开始动手打包闪爸的东西。然而没多久，他的一个朋友就指着床头柜惊呼道：靠腰，那什么东西啊？阿闪走近一看，是一堆男人处于性爱姿势的照片。而阿闪和他的朋友们都非常的恐同，看到之后觉得恶心到爆。阿闪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觉得很脏。虽然阿闪试着装作不在乎的样子，但是大家都看得出来他其实非常的生气。在回程的路上，他甚至不想跟朋友说话，不知道自己是觉得朋友看到那些照片比较羞耻，还是爸爸是同性恋这件事情比较羞耻。闪爸出院之后有试着再打电话跟阿闪联系，然而阿闪却再也不想跟闪爸有任何的瓜葛。在这之后，阿闪彻底成为了一个妈宝，但这并不代表他有多听妈妈的话，而是非常喜欢赖着妈妈和占妈妈的便宜。他相当沉迷在妈妈的面前扮演那个完美的小天使，在背地里却是另一码事。大学期间，阿闪一直跟妈妈住在一起，从来不找工作。我知道这个在台湾是蛮正常的，但是在美国这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美国很多人到了16岁拿到驾照后，通常都会去找个打工的工作，更何况阿闪的家境又不是超级好。然而不只是大学而已，阿闪在接下来的十年都赖在家里不走，不肯找工作就算了，每天还只会坐在电脑前，完全没有要为自己的生活做任何打算。不过闪妈也没有胆将他赶出家门，就随他这么做了。1991年，阿闪28岁的时候，闪妈在工作上得到了一个晋升的机会，不过唯一的条件是他必须搬到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当闪妈问阿闪要不要跟他一起搬到亚特兰大的时候，阿闪却表示不用谢谢。闪妈一如往常的随他，跟阿闪说他可以付房租，但是阿闪得自己负担水电费。阿闪也答应了。阿闪于是这辈子第一次进入没有人管的状态，由于他也没有上过班，根本就不知道任何工作伦理纪律或是所谓的自律。他每天从早到晚唯一做的事就是上网。那他上网都在干嘛嘞？他每天都在 A 片网站流连，看色情片和照片，他每一部 A 片都看，无所不看。1992年，安德鲁飓风来袭，给不知道的人，飓风其实就是台风啦，在美国都叫飓风。这一场强大的飓风导致很多人失去了家，阿闪其实超级幸运，他的家里只淹了点水，但是阿闪并没有要去处理淹水的意思，因为他忙着自卫没空，随手在地上铺了一些报纸来吸水而已。任由妈妈心爱的东西包括书在屋子里飘来飘去，他一直心想说没关系，我等等再弄，却从来都没有真的动手处理，因为他忙着摧毁所有的袜子。嘿，对，他不用纸巾，而是用袜子和衣服来解决他自慰后的腥臭遗留物。我真的要吐了。当他的朋友来找他的时候，他只会微笑的跟他们说家里有一点乱哦，然后他们就全部都坐在一起抽大麻，没有人在意那些有小的衣服和袜子到处丢，以及那些因为水灾而发霉的物品。而以上这些闪妈全都不知情。阿闪打电话给妈妈的时候跟妈妈说，妈，我过得超好的，好的不得了，我真的让自己变得很有出息了哦。但是阿闪的邻居可不这么想，自从闪妈搬走之后，阿闪就更变态了。他开始从邻居的窗户偷窥人家，还因此被捕，但是只被关了几个小时就被放出来了。还有邻居表示阿闪会对月亮狼嚎，并且咒骂闪妈为什么要离开。阿闪从来都不整理家里，东西到处乱丢，真的是无法想象屋里的味道。家里也因此只剩下一条小小的路能走，让他能够穿越客厅到房间和厨房。然而阿闪心里有一股无名的怒火，他觉得自己理所当然应该要有个女友啊，结果怎么没有嘞？大家觉得为什么呢？于是阿闪就开始跟他的女性友人说，拜托帮我介绍一下啦。其中一个随小朋友叫做 Sharon 小伦，被他烦到一个不行，便跟他说，好啦好啦，我有一个叫做 Terry 泰利的朋友，他在镇上的 Circle K OK 便利商店上大夜班，如果你真的很想认识他的话，我带你去店里找他聊聊，他真的很漂亮，有一头金色的长发哦。之所以叫他泰利，就是因为他真的太厉害了。泰利年轻的时候在一间叫做 The Key Club 钥匙俱乐部的地方上班，那是一间以性工作者和猖獗的毒品交易而闻名的夜店，厕所更是混乱，可想而知对年轻女性来说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但是就说她厉害了，泰利其实还蛮喜欢这份工作的，她喜欢店里的氛围，虽然工作辛苦又乱七八糟，但是大部分的男人都还算有礼貌，偶尔会遇到烂客人，但是整体来说不算太差。 而且泰利很擅长辨认哪种人会找他麻烦，所以没多久他就对这个工作变得相当上手。有一天，一个叫做 Norby Deeds 阿若的男人走进店里，泰利马上就看出来他绝对是一个麻烦角色。果不其然，他踏进店里跟一名女舞者没说几句话就开始大吵大闹，最后居然直接一巴掌打在人家的脸上。泰利看到自己的同事被打，马上冲到两人中间，叫同事回到休息室让他来处理阿若。接着娇小的泰利直勾勾地盯着阿若说，这让你觉得自己很强壮，很像个大男人是不是？接着哼了一声后转身，金发甩在阿若的身上后大步走开。而这对自尊心也不知道该说是低还高的阿若来说无比的屈辱，于是他随手抓起了一根撞球杆猛力挥，啪的一声在泰利的背上断成了两截。诶，我只能说是我的话我都会痛到倒在地上吓爆，但是泰利就是太厉害，他很角色，动都不动。接着缓缓地转过身对阿若大吼说，你他爸是疯了吗？然后弯下腰来捡起断掉的撞球杆，在极度愤怒下跳到阿若身上，开始不停地用断掉的球杆抽打他。没多久，断掉球杆的断裂处尖锐的末端就这样直接刺进了阿若的身体里。阿若从头到胸都在喷血，但是泰利停不下来，他也不想停，周围一堆人在围观，大家都吓呆了，只是惊恐地站在旁边看。而那个原本被泰利保护的同事舞者心里突然闪过了一个念头， Oh shit， 我得要挺我姐妹才行，于是就冲过去拿起一把刀开始对着阿若乱捅一通。阿若整个被捅烂，最后终于有人打电话报警，不过这个时候的阿若已经死了。警方到现场后马上逮捕了泰利和舞者，然而其中一名警察却跟泰利说，谢啦，那个家伙真是一个大麻烦呢。原来阿若是飞车党的成员之一，一直是警方的眼中钉，经常犯法，对警察来说他们两个人可是帮他们除掉了一个麻烦人物。于是警方在报告当中写说他们是正当防卫，泰利和同事因此只在监狱里待了一晚就被释放了。事后泰利不知道是从哪弄来了一张阿若倒在夜店地板上流血的照片，他将这张照片放进皮夹当中，在接下来的20年，这张被他亲手打倒并且杀死了男人的照片就这样一直躺在他的皮夹当中。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提醒，也就是不再让任何男人虐待他。事发后泰利离开那间夜店，结了婚，生了几个小孩，然后离婚。接着他遇到了一个中东裔的男人，而这也改变了他的人生。他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文化，甚至还到科威特住了一阵子，深深地沉浸在老公的文化当中，并因此担任了当地的美籍巴勒斯坦阿拉伯协会的主席。每个人都非常羡慕他们夫妻俩。然而泰利虽然拥抱了老公的文化和宗教，但是私底下他们其实处得不大好，中东老公曾经对他有几次暴力的行为。有一晚泰利终于受够了，老公进厨房举起拳头威胁要揍他，泰利只是静静地看着他说，别动手哦。但是老公并没有听进去，还是打了泰利。于是泰利随手抓起了一把大菜刀直接劈下去，老公的手背直接被劈开了一道大口子，当场血流满地，直接吓傻，整个人站在原地说不出话来。泰利看着他说，哦，我早就跟你说别动手了嘛。但那之后泰利就申请离婚了，泰利更对男人彻底死心，只想带着他的猫过着小日子。所以当朋友小伦带着一个男人走进便利商店的时候，泰利根本是白眼翻到后脑勺。小伦说，阿闪这是泰利，泰利这是阿闪，你们得好好的认识一下，我要先走了，因为你们有很多共同点，我觉得你们一定会一拍即合的啦。泰利靠在柜台对着小伦低声地说，小伦你快点给我把这个家伙带走哦。小伦跟他说了一声，我才不要嘞，拜拜，然后就溜走了，把阿闪一个人留在现场。泰利虽然觉得不太自在，但是这男的其实长得还不差，虽然身高就170，但是泰利对于身高不是太执着。他们两个就这样聊了起来，而且阿闪还真的很闲，就这样在便利商店里待了整整4个小时，只有偶尔有客人进店里的时候他才会暂停一下。两人没多久也发现他们还真的有很多共同点耶，他们喜欢一样的音乐，一样的电影，甚至对 Star Trek 星舰迷航记播过的每一集内容都了若指掌。所以当阿闪开口约他出去的时候，泰利就答应了，没多久两人也开始交往了。在两人交往的早期，有一次爆发了一场大争吵，他们对着彼此疯狂尖叫和怒吼，泰利于是就直接狠狠地赏了阿闪一记耳光。根据泰利以往的经验，他已经全身绷紧准备迎接阿闪的反击，然而阿闪却待在原地愣住了，紧握着双拳 直勾勾地盯着泰莉的眼睛，然后竟然开始原地跺脚，泪流满面地说，女生不可以打男生，男生也不可以打女生，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啦。说完就捂着脸冲出去了。泰莉呆掉，想说这个男人怎么突然退化成小孩了。但是在泰莉反应过来之后，他其实反而很高兴，因为对他来说这就像是一场测试，而阿闪通过了，他认为可以信任阿闪，因为他绝对不会伤害自己或是动他一根汗毛。于是泰莉赶紧追了上去，不停地跟阿闪道歉，保证他再也不会对他动手了。两人就这么陷入了热恋。然而当阿闪邀请泰莉去他家，或者说是闪妈家的时候，泰莉再度被吓傻，因为泰莉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看到阿闪家居然还有好几年前飓风淹水时所留下的发霉报纸和发霉的书，还有一堆粘在一起的衣物，觉得实在是太恶心了，便开始动手清理屋子。结果阿闪竟然还大发雷霆跟他说，不不不不，天哪，别把那些书丢掉，那些是我妈的书耶。所以泰莉只好把书上的霉斑擦掉，再把它们放回书架上。他忍不住心想，我现在是跟一个妈宝在交往吗？不过后来泰莉才发现，闪妈根本就是把阿闪给宠坏了。他们母子虽然不常联络，但是闪妈会一直寄钱给儿子，而这也让泰莉觉得非常的困扰，因为他觉得阿闪明明四肢健全身体健康，却整天给我坐在电脑前虚度光阴。他不但懒散，而且酒还喝得超凶，唯一的优点是他喝酒后也很深情温柔，不像他以前约会过的那些男人会对他暴力相向。不管怎么样，泰莉非常的爱阿闪，会煮饭给他吃，两人会一起看电影。泰莉于是便在他工作的便利商店帮阿闪找了一份工作。两人在相处一阵子之后，泰莉觉得一切都还蛮不错的，然而就有一件事情他实在摸不透，那就是他们两人的性生活趋近于零。阿闪从来都不会主动跟他求爱，所以有天晚上泰莉决定时候到了，于是他从在厨房里就开始了前戏，煮了阿闪最爱的意大利千层面当晚餐。饭后便牵着阿闪的手引导他进了卧室，然而阿闪看起来很紧张，就像是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一样。泰莉原本以为他是处男，后来才发现阿闪根本就不是，他之前已经跟一个女生打过炮。于是泰莉便开始教他要怎么做，但是阿闪还是紧张到爆，所以整个场面搞得非常的尴尬。然而在这次之后，两个人的亲密关系并没有其他进展，实际上是毫无进展。在他们整整十年的关系当中，两个人只打过两三次炮，而且他们对于这件事情完全没有任何沟通。每当泰莉质疑阿闪的时候，他只会说，啊，我就是对性没有什么兴趣啊。这让泰莉忍不住想说，难道有问题的人是我吗？一直到泰莉搬进去跟阿闪同居之后，他才知道问题所在。阿闪不跟他打炮，是因为他有严重的 A 片成瘾的问题。泰莉在床角发现一坨一坨柔烂的衬衫，才知道阿闪趁他去上班的时候，都会一直在家里自慰。有时候泰莉发现这些沾有污渍的衬衫，会趁阿闪在玩电脑的时候偷偷溜到他的身后，直接把衬衫套在他的头上，阿闪就会缩着脖子笑，知道自己被抓个正着。泰莉还会将衬衫在他的头上搓揉一阵子才丢进洗衣机。而阿闪其实很努力的想要隐藏他对 A 片成瘾的行为，泰莉也曾经跟闪妈求助，闪妈也是一个无解，所以泰莉最后就放弃了。性生活在他们关系当中最终也变得不再是个问题。直到某个时间点，阿闪把所有能刺激他的影片都看腻了，于是他便在网络上开始搜寻新花样，无意间发现了一个网站，上面全是女人摆出各种姿势的裸照。虽然不是影片，却引发了阿闪的好奇心，他深陷其中。然而让他最爱不释手的一点是，每一张照片中的女人全部都是死人。他还兴奋地等泰莉回家后，把他的新发现秀给泰莉看，期待泰莉的反应。啊，泰莉是普通人欸，应该是说比阿闪更像普通人啦，毕竟我们也不会随便就拿起刀割人家嘛。泰莉看到那些照片之后只说，很恶心欸，你到底是在哪里找到这些东西的啊。阿闪于是咯咯地笑了起来，继续盯着那些照片看。虽然这个举动让泰莉觉得很不安，但是他还是选择继续跟他在一起。他认为阿闪还是一个贴心的男人，不但会跟他一起过节，也会照顾他的小孩，他不过就是古怪了一点而已。比起其他可能对他动粗的男人们，他宁愿待在阿闪的身边。然而泰莉有所不知的是，这一切早就远远的超出了色情成瘾的范畴。我的天哪，大家是不是听到目前为止都觉得傻笑？欸，我是来听真实犯罪的呢，怎么突然变成爱情故事了？拍谁啦，铺陈的有点长，我们终于要进入重头戏了。其实阿闪经常趁泰莉在上大夜班的时候， 开车穿梭在红棍式的街道上寻找性工作者。他喜欢体型娇小的类型，原因很简单，毕竟阿闪从来都不健身也不运动，他打从心里讨厌任何形式的劳动，体型娇小而且是越瘦越好，就越容易被他压制。诶，压制要干嘛？但就是要对他们为所欲为啊，然后将他们摆成他在网络上看过的那些照片啊。而他更认为，如果要这么做的话，就得要保证他们真的断气了才行。没错，在找到目标之后，阿闪就会杀了他们。而这些事情他并不是遇到泰利之后才做的，他其实在跟泰利交往之前早就杀过一个人了，而那个人就叫 Anna Bryan 阿娜。阿娜是一个天生没有右手的人，但是他非常聪明，在16岁的时候就提前以优异的成绩从高中毕业，并且进入了路易西安那州立大学，还在那里遇见了他未来的老公 William 威廉，两人结婚后生了小孩，生活非常幸福美满。然而就当一切都很完美之际，威廉在他们婚后的第十年中风了，因此失去了自理生活的能力，阿娜便扛下了一切来照顾这个他深爱的男人。中风的13年之后，威廉便去世了，阿娜决定为了孩子们将余生过得精彩。她非常的独立，举手投足间都充满了活力，一直到阿娜77岁那一年不小心摔断了左肩，这也让她赖以为生的左手废了。阿娜完全无法自理生活，孩子们为了让妈妈过最好的生活，便将她送到当地最顶级的照护机构，是一间非常豪华的养老院。那边其实是一个大型的公寓社区，里面住的都是年长的人，到处都是护理师和工作人员。阿娜搬进去之后在那里住了5年，然而她后来又因为一场车祸摔断了肋骨。她从医院回到房间后心想说，今晚就不锁门了，让门开着吧。她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让医护人员方便进门来查看她的状况。她会放心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的建筑物外门都是锁着的，需要门禁卡才能进入。于是阿娜便安心的上床睡觉了。到了半夜3点，她在黑暗中被一阵噪音吵醒，他以为是护理师来巡房了，躺在那边等了好一会。然而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却看见了一个男人正在俯视着他，就那样站着盯着他看。阿娜吓了一跳，觉得非常不对劲，他知道这个人不是新来的护理师，也不是员工。接着男人开始碰阿娜，阿娜便放声尖叫，男人于是跳到他身上将他的衣服撕碎。阿娜叫得更惨，却没有人听见，因为男人已经关上了房门，而公寓单位之间的隔音非常的好，所以阿娜不停地尖叫也没有人听得到。阿娜试图反击，男人拿出刀来开始捅她，越捅越愤怒，最后割开了阿娜的喉咙，力道大到几乎将她斩首。然而阿闪却没有停手，没错，这个男人就是阿闪。他继续疯狂的一刀又一刀捅在阿娜身上，享受整个过程。他知道阿娜已经死了，但是他不在乎，割开了阿娜的腹部，直到她肠子都流了出来，还猛砍阿娜的右胸，直到只剩下几片皮肤相连，割裂了阿娜的丝布、脸部和双乳，最后撕开了她粉红色的睡袍之后才离去。隔天早上，工作人员惊恐地发现了82岁的阿娜遗体。然而在接下来的10年内，完全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会对养老院里老人下这种毒手。跟泰利在一起之后，阿闪过得非常幸福，他以为自己已经可以收手了，所以跟泰利交往的前5年间都没有杀过人。然而他却决定在1999年1月4日重启杀戮。他当时盯上了 Catherine Ho 阿玲。30岁的阿玲有骨科碱成瘾的问题，为了买毒而沦为性工作者。阿玲的体型非常的娇小，他其实很注重自己的安全，警觉性很高。但是当他看到阿闪的头伸出车窗对他晃动一张20美金的钞票时，觉得阿闪看起来像邻家男孩，很无害的样子，表现得像是第一次做这种事。阿玲进车子之后，阿闪非常有礼貌，他将收音机打开问说，诶，那个可以帮我口交吗？阿玲回说没问题。于是阿闪便在一处荒废的空地选了一个位置，两个人直接进入正题。阿玲本来以为这个交易轻松又快速，然而就在他低下身子的那一刹那，阿闪就掏出了束带。阿玲发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他还来不及逃出车外，阿闪就已经将束带套在他的脖子上了。阿闪用力勒紧，阿玲开始死命的挣扎，他伸手去抓车门手把，终于把车门弄开的时候，阿玲便用尽全身的力量，借力使力将身体甩出了车外。他一边在荒废的田野中奔跑，一边发出惨叫，祈祷有人能够听到他的呼救，并且伸出援手。遗憾的是，并没有人出现。阿闪追上了阿玲后，将他摔倒在地，并且开始对阿玲拳打脚踢，疯狂地挥舞着手中的刀。阿闪怒到爆，阿玲拼命地抵抗， 阿闪于是拿起刀对他连砍了16刀，划破了阿玲的左眼、胸部、腹部和私处。最后阿闪在阿玲的喉咙上补了致命的一刀，来确保他已经彻底断气。阿闪抹去脸上的汗水，撕掉阿玲的衣服，在荒废的空地中心慢条斯理地雕刻着阿玲的身体。他将刀刃深深地插进了阿玲肩膀旁的左手背，然后用力一路将刀拉到手腕，割开了他整条手背。接着在阿玲的右胸画了一个圆圈，但是胸部并没有因此被切下。接着是左胸，然后对阿玲的私处捅了8刀，也对着他的腹部捅了几刀。接着阿闪割下了阿玲薄薄的眼睑，将阿玲翻身，用刀刺进他的臀部，将整片皮肤一路撕裂到膝盖处，然后再割开了阿玲的小腿，直到他对自己的作品满意为止。而将尸体弄得残破不堪，这是他获得快感的来源。他非常迷恋断肢残废、血肉模糊的照片，更爱看到女人满身刀伤躺在那里的模样。阿闪接着将阿玲被弄得乱七八糟的遗体搬回车上，还帮他系了安全带。他接下来做的事情非常大胆，他开车到了一间自助洗车场，开始冲洗座位上的血迹。洗到阿玲所在的副驾驶座时，他将阿玲拖出车外，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然是一个人都没有啦，但是他居然就大喇喇的将那具尸体摊倒在洗车场正中央的车旁，然后若无其事的刷洗着副驾驶座。阿闪事后表示，他当时的确觉得有点焦虑，不过并不是因为害怕被人发现，而是觉得后悔，后悔他并没有等阿玲口交完再杀他。他在洗车的时候满脑子都在想这件事。洗完车后，他将尸体搬回车上，直接开往镇上的郊区，将阿玲弃尸在一片田野当中。54岁的 Hardy Schmidt 哈迪也是出生于红棍市，他看起来比实际的年龄要年轻许多，是一名家庭主妇。他跟一位律师结婚，生活过得相当优渥，两人有3个小孩。而哈迪认为唯一能够让他保持身心平衡的事就是慢跑。哈迪热爱跑步，甚至参加过波士顿马拉松，而且表现得还相当不错。哈迪喜欢在一大早没有什么人的时候出去晨跑，不过他对于慢跑时的安全相当小心，会挑比较安全的社区进行慢跑，绝对不去偏僻的小径，只跑住宅区的街道，不戴耳机。他也知道最安全的时机就是大家开始下床拉开窗帘准备上班的时刻。而他所住的社区也是一个环境相当好的中产阶级社区，然而他却没有料到的是，有一天却被一台车给撞上了。其实阿闪已经观察了哈迪好一阵子，他觉得哈迪真美，于是就一直在车内观察他，等待下手的时机。1999年5月30日，那天是一个星期天，阿闪在清晨5点半到6点间用他的福特汽车撞上了哈迪。哈迪整个人被撞飞，掉到路边的沟渠里。撞完后，阿闪马上下车冲向哈迪，用束带勒住哈迪的脖子，直到他断气。哈迪甚至连尖叫的机会都没有。哈迪停止挣扎后，阿闪抱起哈迪瘫软的身体放进车内，接着开车到一片荒地，温柔地放下哈迪的身体。那个温柔是阿闪自己说的。然后开始脱掉他的衣服，对着哈迪身体各个部位磨蹭，并且进行了 necrophilia 的行为。完事之后，阿闪把哈迪赤裸的尸体扔进后车厢，心里想说，哦干，我得快点呢，还得去接泰莉下班。而当泰莉坐进车子里的时候，他马上说，我的妈呀，那是什么味道啊？阿闪回说，哦，我昨天不小心撞到一只松鼠啊，大概是粘在轮胎上了，我送你回家后就去洗车，把那个东西处理掉。阿闪送泰莉回家之后并没有去洗车场，而是沿着公路一路开到纽奥良，最终开进了一个荒野中，将哈迪弃尸在沼泽附近。在经过了漫长的一天后，终于回到家，阿闪还是按耐不住内心的冲动，便坐在电脑前打开了一部色情片后开始自慰。而他满脑子都是分尸的画面，光是想到女性被切断的腿或是手臂就让他兴奋不已。每当泰莉去上班的时候，阿闪就会开车四处闲晃，寻找下一个完美的猎物。他通常会到红棍市郊外以黑人为主的小社区，因为他觉得在那里更容易脱身。而且他还认为，如果受害者是黑人，警方也可能比较不会认真寻找失踪人口。很不幸的，他的想法并没有错。阿闪偏好20到30岁后半的女性，年长一点也 OK。他有时候会故意搭讪性工作者，跟他们聊天或是戏弄他们，享受那种将他们的生命掌握在手中的感觉。他对漂亮的美腿毫无抵抗力，而这也是他最欣赏36岁 Joyce Lynn Williams 小斯的地方。在杀害了哈迪约6个月后，1999年11月12日，阿闪将车停下， 他和小斯谈好了以$10的价格进行一次口交，这次他决定慢慢来，不要急。当小斯坐进车里之后，阿闪便把钱给了他，接着便载着小斯前往郊外的甘蔗田。途中他还问小斯许多问题，像是他有没有什么嗜好啊，有没有孩子啊，梦想是什么。到了甘蔗田之后，小斯下车到甘蔗田中央上厕所，而这对阿闪来说是最完美的时机。他于是绕到小斯的身后，用束带勒住了他的脖子。小斯开始踢打反抗，阿闪跟他说，嘘，你给我安分点哦。没多久小斯就断气了。他将小斯搬进副驾驶座后就开车回家了。途中小斯尸体还倒下来，头靠在阿闪的大腿上。阿闪忍不住露出了微笑，因为他的心情实在是太好了。回家后他将小斯放在厨房琉璃台水槽边，抚摸着他的身体，然后开始玩弄他。阿闪曾经在一封信当中写说，他有双美腿，我真想把那双腿留下来。于是阿闪便用一把锋利的刀切开了小斯腿部的肌肉，但是花了好一阵子才将腿切穿。他最后用手锯将腿锯断，然后开始处理另外一条腿。但是当他切到大腿骨的时候，锯条竟然断了。阿闪本来想将小斯的手臂卸下来，但是由于流了太多血，他不得不拿纸巾和包装纸来吸血，接着再用泰利的一把片鱼刀试着从手肘切开手背，接着是手腕，在关节处有些东西弹了出来，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将手臂卸下来，就算是用力的扭转也转不下来。于是阿闪索性将目标转向小斯的头，刀子就跟切奶油一样容易。而阿闪记得他在切阿尼的时候没有这么容易，因为人活着的时候脖子肌肉会缩紧，所以比较难切。在切小斯的过程当中，由于流了很多血，阿闪便用水清洗了小斯的头部，接着把鸡鸡放进小斯的喉咙里，但是不是从嘴巴，而是从被斩首的断裂处。然而不知道是脊椎还是什么东西刺到了阿闪的蛋蛋，他觉得相当不舒服。阿闪觉得这是他的报应，我只能说哈，报应只是刺到蛋蛋也太少了吧。阿闪接下来将鸡鸡放进小斯的嘴里，然后拿起一条腿，将脚掌贴近自己的脸部，他觉得小斯的腿真的好美，就跟泰利的腿一样美。接下来阿闪对小斯做了一件事，他自己称为 nippleectomy 乳头切除术的行为。他先是割下一边的奶头，接着是另一边，然后将切下的奶头放在手心里仔细的研究了一番。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研究尸体、施虐行为和连环杀手以及所有黑暗的事物，而这一刻超越了所有他研究的东西，他觉得必须把握当下，然后就把奶头放进嘴里给吃掉了。吃完奶头后，阿闪心满意足地将小斯的尸体装进一个巨大的垃圾袋里，将锯断的腿放进另外一个垃圾袋，然后将所有的袋子塞进一个箱子里，然后就开始疯狂地刷洗地板。而这也是阿闪唯一会打扫家里的时候，为的就是清除所有的证据。阿闪将箱子搬进车子的后座，这个时候小斯的残肢从箱子的边缘露了出来，于是阿闪就塞了其他的箱子和袋子进后座，试图遮掩那些露出来的残肢。就这样子载着后座有尸体而且还露出残肢的包裹，轻松地吹着口哨去接泰利下班。阿闪一点也不紧张，他的心情好到爆炸，享受每分每秒纯粹的权力感。阿闪载到泰利之后，还用他刚刚吃了奶头的嘴亲了他一下，嘘寒问暖一番，便将泰利载回家。刚上完大夜班的泰利累得倒头大睡，阿闪便载着小斯的尸体到处寻找弃尸地点。阿闪最后找到了一条河，先是将小斯的腿扔进河里，再将他的头丢进去，最后是身体。两个月后，小斯的尸块被发现了，警方便决定印发大量有小斯照片的传单来寻找逮捕凶手的线索。但是当时路易西安那州检察长办公室的影印机坏掉了，他们打电话给一间维修公司，请他们派人来修，结果被派来的人居然正好是阿闪。阿闪很快就将影印机给修好了，修好后他必须做个测试，于是便开始寻找一些随机的纸张来试印。这个时候他看到了寻找小斯杀人犯线索的海报，阿闪却一点也不紧张，而是满心欣喜的直接将那张海报拿来复印。随着影印机每吐出一张副本，他就觉得自己仿佛正在重新体验那一天和小斯在一起的欢乐时光。结果这样子一印，居然就印了超过200张。阿闪的冷却期变得越来越短，在杀害了小斯后的两个月，2000年1月，他就找到了下一个目标，那就是52岁的 Lillian Robinson 莉莉安。而他挑选莉莉安的原因是因为他看起来与众不同，他觉得莉莉安看起来很温和，眼神非常的柔顺，一点也不像是为了生活而勉强做性工作的人。 莉莉安坐进了阿闪的车，没多久阿闪便照着他的 SOP 马上就在莉莉安的脖子上套上了束带杀了他，接着一样将莉莉安带回住处。看了一下时钟，发现自己没有时间对莉莉安做他对小斯所做的事，因为他还得去接泰利，因此在接下来一个小时里，他只是在玩弄莉莉安的尸体，揉捏他的奶头，摩擦他的双腿，并且进行了 necrophilia。 整个过程当中他都在遗憾自己没有更多的时间，因为他实在真的很想把莉莉安给切开啊。这一切都结束得太快了。他最后将莉莉安的遗体放进车里，开往美国最大的沼泽地，将莉莉安丢进沼泽当中。同一年，也就是2000年10月，阿闪开车经过附近的一个小镇时，看到了38岁的 Marilyn Nevels 玛丽莲正走在街上。他当天本来是没有打算要杀人的，但是在跟玛丽莲擦身而过，两人眼神交汇的那一瞬间，他的内心仿佛被点起了一把火。他在红绿灯前停下，摇下车窗，对玛丽莲露出了微笑，两人马上就谈妥用10美金的价格进行口交。阿闪带着玛丽莲到附近一个没有人烟的空地，这一次他耐心的等玛丽莲服务完毕才掏出束带。玛丽莲不停的反抗踢打，甚至踢破了挡风玻璃的一侧，而这也造成了一阵混乱。玛丽莲得以打开车门逃出狂奔，但是阿闪跟死神一样拿着一根金属棒紧追在后，对玛丽莲的后脑反复重击，直到他断气为止。阿闪将玛丽莲的遗体拖回车上后才想起 Oh shit, 我差点忘了，便伸手进玛丽莲的口袋拿回他稍早给他的10美金。他后来还跟警方说，玛丽莲口交的技术其实还蛮不错的。接着阿闪就跟对待阿玲一样，带着玛丽莲到一间洗车厂，也在要冲洗车子地垫的时候，将玛丽莲拉出来放在显眼的地方，洗完后再将玛丽莲塞进后车厢，来到一间加油站的便利商店。店员看到他的时候惊讶地问，我靠，你是发生了什么事了？打架了吼，你应该至少占上风吧。阿闪看着他回说，你应该看看另外一个人的惨状。接着阿闪就兴奋地将车开了回家。当时泰利还在上班，他还有几个小时时间跟玛丽莲相处，于是他将玛丽莲的遗体放在厨房上，脱掉她的衣服，接着想要带着她一起淋浴。但是虽然玛丽莲蛮娇小的，但是人死后其实会变得很沉重，阿闪花了很多时间想要在浴室当中将玛丽莲撑起来，结果都没有办法，这让阿闪很挫折。泰利又快要下班了，阿闪只好匆匆地将玛丽莲塞进一个影印纸的箱子当中，搬上车，开车前往当地的河边，在距离弃尸小斯尸体的不远处停下。由于河边的灌木丛太茂密，阿闪实在没有时间慢慢弄，他就直接把玛丽莲的遗体丢在河堤的最上方。阿闪犯案的期间，红棍士同时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活跃的连环杀手，叫做 Derek Todd Lee， 称号是 The Baton Rouge Killer， 红棍杀手。他当时肆虐红棍士，杀害了7名女性。阿闪后来也因此被称为 The Other Baton Rouge Killer， 另一个红棍杀手，是不是有够随便？自大的阿闪其实并不喜欢这个称号，因为一点也不特别，怎么反而成为了另外一个红棍杀手嘞？而且由于当时媒体大肆报道红棍杀手的新闻，阿闪的案件反而因此被掩盖掉了。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警方其实花了很多时间才将所有的谋杀案串联在一起。他们当时根本就不知道红棍士其实还有另外一名连环杀手，而阿闪接下来的受害人却是一个熟人，叫做 Johnny May Williams， 降尼。他有三个小孩，很努力的在生活，深受忧郁症和焦虑症所苦，但是还是尽力为孩子寻找工作。他从朋友那边听到一个叫做阿闪的人正在找人打扫家里的时候，便跟阿闪见了面，两人一拍即合。他帮阿闪打扫过几次家，但是他们的关系更像是朋友，他们就这样子维持了10年的好友关系。2003年10月的某一晚，阿闪出门寻找下一个猎物，但是他找不到完美的目标。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了45岁的老友降尼。降尼私底下有兼差做性工作者，阿闪便跟他打了招呼，然后叫他上车。阿闪问他过得好吗，降尼回说还好，但是阿闪看得出来他过得并不好，因为此时的降尼牙齿几乎都掉光了，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消瘦憔悴。阿闪问他说，你又开始吸毒了对吧？降尼点点头。阿闪开着车到处闲晃，并且目不转睛地一直盯着降尼。他原本不确定要不要对降尼下手，但是观察的越久，他就越觉得降尼看起来有点像具死尸。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又燃起了熊熊的烈火。他们超过10年交情马上被他抛诸脑后，他将车子开到一栋被树林包围的建筑物后方，将降尼拖出车外，并且疯狂地殴打，直到他断气为止。 接着脱光了降尼的衣服，拿起刀在降尼的腿上划开了一个口子，然后就一直往下一路切到底。他喜欢刀刃划过肌肉时产生的微弱的阻力。他又切割了降尼的臀部以及右腿后侧，一次又一次的切割降尼，享受切割的快感。他想要看清楚腿部所有的肌肉、血管和组织，觉得自己身在某堂解剖课当中。接着阿闪开始切开降尼的手腕，直到降尼被切断的手握在自己的手上。阿闪非常迷恋骨头折断时所发出的声音，他将降尼的一对断手放进密封袋当中，然后将他的遗体搬回车内，开车将尸体弃尸在一个河堤岸边。他还意犹未尽地拿出相机，对着降尼残破不堪的遗体拍了张照，接着回到车上用那对断手来自慰。过没几个月，阿闪的渴望又蠢蠢欲动。他的下一个受害者是 Donna Bernay Johnston， 唐娜。唐娜也同样是一位母亲，在生活不顺遂的情况下开始依赖骨科检。2004年2月，阿闪发现这位43岁的女子时，她的状况已经变得非常的糟糕。阿闪停下车，露出她招牌的好人式微笑。唐娜坐进了她的车，这次阿闪不想聊天，但是当他闻到唐娜身上散发出的酒气，就知道她是一个轻松的目标。阿闪将车子开往一家化工厂附近的偏僻地区，停好车后就杀害了唐娜，接着开始对唐娜拍照，然后伸手进唐娜的嘴里，把她整排的假牙都给拔了出来。阿闪注意到唐娜大腿上的刺青，便拿刀将她腿上的刺青给割了下来，将刺青当作战利品收藏，然后锯断了唐娜的一只手背，切下了她的奶头，削去了她的乳房。就在这一刻，他感受到了占有这些私密而且具女性特征部位的喜悦，便无法克制地吃了这些身体部位。吃下后，他觉得这些受害者成为了他的一部分，这样子就没有人能够夺走他们了。他将奶头含进嘴里吃掉，他其实并没有特别喜欢那种味道，但是他想细细的品味那个时刻。我的妈呀，诶，我就说吃剩肉真的 OK 吗？而且他还特别喜欢奶头，真的是有病诶。吃完奶头之后，他又对着唐娜被弄得乱七八糟的遗体拍了45张照片，然后在弃尸之前将尸体摆成臀部朝上的姿势。其实之前受害者他也都尝试这么做，而这次为了摆姿势，他最后还用力的踩了唐娜的背部，唐娜的背上也因此留下了一个血淋淋的脚印。阿闪因此必须开车回家洗澡清理。唐娜的遗体被发现之后，警方才惊觉他遗体被摆放的姿势跟降尼以及阿玲的样子非常相像，红棍市似乎又出了一个连环杀手。更重要的是，警方在这三处犯案现场都有找到 DNA， 检验结果都是同一个人的。警方在发现唐娜尸体的现场还采集到了轮胎压痕，因此成功的找到了车子的品牌和型号。他们调出了拥有这款车子的人的清单，名单上的第26号就是阿闪。2004年4月28日，警方来到了阿闪家，问他最近是否有去过某某路，是否认识这三名受害者。阿闪表示他自己在这附近长大，但是只认识降尼，还表示降尼是他的朋友，有来帮忙打扫过房子。他也很配合的让警方采取了他的 DNA 样本。由于阿闪认识其中一名受害者，警方便请他到警局一趟。他在警局当中相当的沉默，没有说什么，所以警方就先让他回家了。而当天晚上，阿闪破天荒的没有看 A 片自慰，而是紧紧的依偎着泰丽入睡。泰丽觉得很奇怪，因为阿闪从来都没有这么做过。而 DNA 检验的结果也很快就出炉了，阿闪跟他们在尸体身上找到的 DNA 完全吻合。4月29日凌晨一点，警方马上破门而入，逮捕了阿闪。泰丽当下非常困惑，一直问警方为什么要这么做，到底是安怎。警方于是回泰丽说，我们因为谋杀罪而逮捕阿闪。泰丽在听到后反而觉得很平静，因为她深信警方绝对是抓错人了，阿闪根本就是一个胆小鬼，怎么可能会杀人啊。到了警局之后，阿闪本来是要要求律师的，但是警察说服他打消念头。他们说，拜托啦，我们只是想要聊聊你的成就，你早就知道这一天无法避免的，对吧？你想要聊聊这件事不是吗？而阿闪的自尊心最终战胜了他的理智，在接下来四天，他用毫无悔意的态度跟警方详细交代了每个细节。他还会开玩笑的表示，阿玲的尸体被丢在一个 dead end， 也就是鹿的尽头，还说切开死人的肉有多么的容易，因为肌肉已经不再运作了。而他对于自己所做的一切都非常自豪。阿闪还说明了他是如何挑选受害者的，表示性工作者们都很喜欢他，因为他会把他们当作真正的女人来对待，他表现的就像是想要跟他们来场真正的约会，有些人甚至迫不及待想要坐进他的车。虽然说钱钱可能是他们想要上车最直接的动机， 但是他认为这些性工作者是打从心底愿意跟他一起走的。警方接着搜查了阿闪的住处，发现了大量的武器、刀具、钢具、保险套、束带，还有一些关于连续杀人犯的书籍和文章，像是 Hillside Strangler、 山丘勒人魔、山姆尔以及沉默的羔羊。哎，看到这边我就想说，警方如果查询我的电脑搜寻记录的话，我也都在查这些人呢。不过阿闪的电脑记录跟我的非常不一样，他对小甜甜布兰妮以及瓶中精灵克里斯汀有近乎偏执的迷恋。他的硬碟当中有上千部色情片分类存放，资料夹名称会以种族划分，其他的名称还有 Old Fox 老家伙、 Kinky 变态、 Dead Webs 死亡网站、 Fake Dead 假死、 Beheadings and Hangings 斩首和吊死、 Various Dead 各种尸体、 Best of Snuff 猎奇影片精选，还有一个资料夹写着 Extra Dead 加倍死。警方还在阿闪家找到了装在夹链袋当中受害者的遗骸，以及假牙、珠宝、衣物，还有刺青的皮肤。阿闪后来承认杀害了小斯来换取终身监禁，但是因为谋杀唐娜的案件而上庭接受审判。一名医生表示，他患有 Schizoaffective Disorder 思觉失调情感重度障碍，顾名思义是结合了思觉失调症和情感障碍的症状。医生表示阿闪的感情是平的，他不会感到快乐，也不会感到忧郁，还说，你知道的，患有这种障碍的人智商越高通常会越忧郁，而阿闪一点也不忧郁。所以医生就是在暗示阿闪的智商其实很低啦。不过医生也怀疑阿闪可能是大脑本来就有异常，又因为在婴儿时期曾经从高处坠落导致头骨骨折而造成脑部更进一步的创伤。在跟阿闪交谈过后，他表示他觉得自己的头脑就像是一个图书馆作业系统，还认为他的大脑被某种虫或是病毒入侵了，还有蚂蚁在他的脑子里爬，声称政府已经找到了一种可以将人类瞬间传送到其他的地理位置的方法。哎，是不是星际迷航看太多啊？不过泰利听了之后嗤之以鼻的表示，阿闪只是在耍医生而已。阿闪最终被判有罪，一样被判了终身监禁。然而这个判决却让很多人都无法接受，认为阿闪应该要被判死刑才对吧？不过除了唐娜和降临的案件之外，阿闪并没有因为其他人的死而受审，他也从来都没有认罪。主要是检方认为他既然已经被判了终身监禁，就不想要再为他浪费更多纳税人的钱。那么现在的阿闪已经64岁了，还在印第安纳州的监狱当中服刑。他自愿安置在 Preventative Segregation 预防性隔离的区域里面，因为他觉得自己是连环杀手，而且知名度颇高，为了避免在普通牢房遭到其他囚犯的攻击，便选择在隔离环境当中度过余生。而这种隔离状态意味着他每天只有2个小时的放风时间，其他时间都待在牢房当中。阿闪更拒绝工作和学习，他声称自己已经找到了上帝，并且说 Pray for peace, pray that we may stop killing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here and around the world, 为和平祈祷，祈祷我们能够停止杀害这里以及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而泰利刚开始其实还会跟阿闪讲话，还有寄信给他，不过他同时也开始跟另外一个男人交往了。然而泰利在得知了阿闪把受害者带回他们一起住的地方，还用他的鱼片刀进行肢解时，他几乎崩溃了。泰利在多年后选择隐居，改名换姓，搬离红棍室，重新开始。而他最感叹的不是阿闪杀了人，而是他竟然跟一个恶魔同床共枕了10年。那么最后的 PI 投稿来自于阿呆，他要提供的是其他故事的主角背景是我们家的故事，精神病患是我的家人。他说，最近新闻上常看到精神病患上街乱砍乱杀，大家第一个反应通常是什么？底下总会有些留言，把他强制就医绑起来啊，这是谁家人，赶快带走。但是今天我想换个角度聊聊，如果那个精神病患是你的家人呢？我的哥哥是一位思觉失调症患者，这个病已经跟着他15年以上了。刚确诊时他配合吃药，但医生开的药太重，他吃下去后整个人像提线木偶，没有喜怒哀乐，脑袋被药物弄得混沌。3年后哥哥自行停药，也不再看医生。我一直坚持要妈妈偷偷把药放在饭菜里给他吃，但妈妈非常坚持吃那种精神药，吃久了会伤脑不可逆，所以哥哥就停药至少10年了。而他也就这样越来越恶化。 家里传统，妈妈觉得有精神病儿子很丢脸，讳疾忌医，只要强行逼他吃药，他就会大吼：我不要再看医生，那些都是魔鬼。甚至有时候还会出手打妈妈。停药五年后，病情越来越严重，他开始幻听，对着空气大骂大吼，邻居看到他就像看到鬼一样，每次发作都说那个校友又在发疯了。我出门时也常感受到他们那种你们全家都是校友的眼神。我们曾想过强制就医，打过119，却被告知病患没有真正伤人，不符合强制送医条件。换句话说，只有当哥哥真的拿刀威胁别人时，才算得上强制送医。家里的哥哥其实就像一颗小型未爆弹，谁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哪一天突然跑出去变成第二个郑杰。我真的很想问我该怎么办。哥哥已经40几岁了，而妈妈70岁了，家里爸爸早逝，我常年在国外工作，工作签证绑着，没办法常常回家。如果妈妈不在，哥哥的问题就会到我身上，因为我也没有其他兄弟姐妹。每次看到妈妈传讯息说哥哥今天又失控了，例如跑去街上大叫等等，我就觉得很难过，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想问问 Y 有什么办法或建议呢？他最后说谢谢 Y 提供这个树洞。首先我要感谢阿呆的投稿，看到这个我真的觉得是辛苦你了啦。我不是心理医生或是专家，但是我先提供你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案例给你参考。你的状况我有一点可以懂，因为我有个家人也有精神疾病，我也亲眼见识过他发疯的样子，真的是有点可怕。但是其实这个人是我的长辈，所以照顾他的重担并没有落在我的身上。那这名长辈的兄弟姐妹还蛮多的，他后来是让一个家人照顾，我过年时也会看到他，他看起来还蛮稳定的样子，虽然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他眼神跟我们不大一样，但是每次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也会温和地跟我们说他的近况。我曾经问过亲戚他现在在做什么，亲戚说他其实一直都有就医，后来也在他就医的医院担任志工的工作。我听到后就觉得诶，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因为他就是这样子每天跟上班一样去医院，待一阵子之后回家过普通的生活，就这样过了几十年呢。虽然独生，但是目前还跟其他人都相安无事，也没有再听说他发病之类的事。那我不知道这个案例会不会对你有帮助，看到你这么苦恼，我是真的蛮难过的啦。但是我相信如果妈妈愿意的话，一定还是有方法可以帮助到哥哥，最重要的是向外求助，这样对妈妈、对哥哥还有对你的未来一定有更轻松更没有压力的方法。那其实像这种精神疾病的药，我觉得是真的很需要多方尝试不同的药物，针对他的病情找到一个适合他的药物，哥哥也可能还有能力可以自力更生。我上网查了一下，在台湾思觉失调症有相关的机构可以求助，像是精神健康基金会、台湾精神医学会、康复之友联盟、医院管理局之友站等等。脸书上也有思觉失调症支持联盟，让病友和家属互相交流的平台。不知道你有没有跟这些相关单位求助，或是加入脸书跟其他的病友亲属聊聊，看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劝哥哥就医。如果还没有的话，或者是只寻求过某些医疗协助，希望这些资讯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咯。总之祝福你阿呆，希望哥哥你和妈妈都能找到一条出路。最后再次感谢你的投稿，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amophilia。